因为这些人本来从埃及来的，那么他们从埃及也进到迦南，像以色列也从埃及进到迦南。但是不要忘记，非利士是假冒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真的经过红海，也经过约旦河的，明白吗？起点都是埃及，终点都是迦南，但是你看见他们的过程不一样，所以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所以到底以色列光景好还是不好，你就要看他们和非利士人中间打仗的情势怎么样，怎么打的。所以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把非利士人赶出去，在士师记里面，那结果呢？你看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勒下的荆棘。什么叫勒下的荆棘呢？就这些力量不是从外面来的，明白吗？这个力量就在你里面发生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就在你国度的范围之内，你就在你的勒下有一个荆棘在那里。那么这个是很难的，有的时候如果你勒下有荆棘，很痛苦的。所以不要忘记了，结果因着他们没有把非利士人赶出去，结果非利士人呢就变作他们勒下的荆棘，神就用这个来试验他们。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因着这个缘故来到神的面前，就他们就打了胜仗。你去读圣经。那什么时候他们光景不对了，你看见现在非利士人不光是来到，而且是真的就来到什么，就来到他们的地盘。你记不记得特别扫罗跟他的约拿单那时候故事，你看见那个时候光景不对的时候，你看见居然呢，本来这个非利士人在海边，他不应该爬到山上来，结果战争是在海山上举行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不对，比方说扫罗的时候很清楚嘛，结果你看见扫罗打了败仗，他的身体就贴在这个巴山的，结果他的头还带到这个加沙的，这个加沙不是有五个城吗？就带了五个城那里。所以最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以斯基伦，到了以斯基伦我们才晓得，到现在为止你还有看见有古城墙，还有古城门，你肯定什么呢？肯定当时的非利士人拿着扫罗的人头一定从那里经过，那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看到了。而且最奇妙在哪里呢？那个门是个罗马的拱门，罗马式的拱门。所以后来读历史人才知道说，今天我们以为说迦南人很落后，其实完全弄错了。罗马式的建筑是有名的，是拱形的建筑。而罗马拱形的建筑从哪里学来的呢？从非利士人学来的，因为他们征服了非利士人。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非利士人他们带着扫罗人头就进到各个城里面去了。所以你说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很明显的是非利士人占上风，对不对？但非利士人占上风有一件事等于什么，他们等于是个函数表，就可以告诉我们说到底以色列的光景好还是不好，明白吗？所以他们如果打胜仗，就证明说他们的光景好，他们如果打了败仗，那慢慢你就知道说他们有许多的功课要学的。所以他们跟非利士人中间的关系啊，永远是个函数。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呢，神的目的是要让犹太人站在山地，就是在山地，就是耶路撒冷都是山地嘛，他们在高的地方。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好像预表什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非利士人呢，只好在海边，他们多半都在海边。但是今天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你看那个情形就知道了。神是让他们回去没有错，神是让他们回去。但如果他们完全悔改了，他们应该得的最好的一块地方，对不对？没有。所以你就觉得很稀奇啊，现在整个角色混乱过来了。那真正在山上的是非利士人，是巴勒斯坦人。那么今天以色列人在哪里？以色列人多半散布在哪？散布在海边，是从特拉利的一直到海巴那个海边，那个地方海，那就是所谓沙伦平原的，很窄很窄，但到处都是人。所以讲到那个密度啊，人口的密度，加沙走廊是人口最密的地方。那么还有就是以色列从那个地方一直到北边，也是人口最密最密的地方。那这个图画什么图画？不是吗？以色列是回到家乡， 如果根据圣经里面那怎么样分地的话，以色列应该在山高山才对，今天腓力斯人应该在海边才对，那现在呢反而反过来了，腓力斯人到山地，以色列人呢反而到海边，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但是你看见吗，神他们还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一直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所以才有这种反常的行为，不正常。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记得等到等到什么呢，等到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抗争的人，最有名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卫跟哥利亚，大卫代表以色列，哥利亚代表什么，哥利亚当了腓力斯人。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整个腓力斯人是全副武装的，这个大卫本来呢扫罗也要给他武装一下，后来大卫说他根本他走不动了，所以就把那个武装拿下来了，然后他就回来，圣经马上接下来给我们看见他就回到什么牧人的本色。那牧人呢是做什么呢，牧人常常他弹弓呢就射击敌人的，所以他就捡了五颗石头，然后就放在牧羊人的口囊里面。所以这个形象什么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是牧人的形象。所以很清楚，当以色列跟谁来对抗，跟腓力斯对抗的时候，是腓力斯人全副武装，是大卫呢是赤手空拳的。结果你看见谁打了胜仗，哥利亚当然就打了败仗。但是现在呢刚好反过来了，你看看以色列的情况，你每次在电视上看见以色列的那个样子，他们穿着军装也好，他们的坦克飞机也好，弟兄姊妹，今天真正全部武装的是以色列人，反而巴勒斯坦人的那个小朋友啊，他刻意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在，我不知道他们父母到底在哪里，所以你就看，当你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你看见最后在镜头上给我们看见小朋友都是拿着石头，所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给您的印象是，以色列反正变成哥利亚。我知道最早的两本书讲的以色列都用哥利亚来做封面，来做那个标题的。那怎么会什么时候以色列会变成哥利亚？以色列应该大卫才对，明白吗？但是反过来，整个的角色反过来，证明什么？证明说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呢，在正常情况下，特别孩子小的时候，我的家就是他们的家。我的客厅就是他们的客厅，我在客厅看电视，他们在客厅看电视，因为我的就是他们的。但什么时候他们不听话，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两个礼拜都不可以进客厅。那么这是要管教他们，他们就学了很好的功课。所以两个礼拜以后呢，我就让他们进客厅了，一切可以享受一切，那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不管教他们，很好了。所以没有条件，这样没有条件恢复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经过两个礼拜以后，也许妈妈说请好了，就让他们到客厅，可以回到客厅。实在说了，就逻辑来讲是讲不通的，因为如果他们是我的儿女，有同样的生命，他们当然承受我所有的产，我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没有错。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因为父亲跟孩子关系良好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当然承受父亲产业，所以呢他们的就是父亲的，父亲是他们。但是反过来，如果他们不听话，如果他们得罪父亲，明白吗？不要忘记，父亲不会把儿女赶出去，儿女还是承受他产业的。但是儿女等着要接受产业以前，他们一定要接受一种管教，慢慢慢慢他就学会了，那目的是为了成全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有管教，所以这个时候旁边的邻居不能说，哎，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孩子进到客厅里去啊，明白吗？没有错，根据他们正常的情形，父亲的就是儿女的，父亲的客厅就是儿女的客厅，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儿女受管教，那是另外一件事。好了，那如果今天你看见儿女们回到客厅，但是不能看电视，你就知道说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这是个很简单的意思，神在1948年的的确确让以色列人回来，没有疑问的，他们是回来的，可是呢是回到迦南美地，但是问题就是最好的地方已经给别人拿去了，而且刚好给我们看见是相反的情形。所以到了去年，神就许可有一次正式的以色列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对抗，换句话说就叫我们回到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看看以色列光景，对还是不对？如果对的话，去年应该他完全打胜仗才对，如果去年没有完成他们的心意，你就证明说他们还没有悔改，神不过借着这个来做他们乐下的荆棘就是了。那么好，我们稍微很快复习一下去年所发生的事，打了51次的战争，51天的战争，到底谁赢了谁输了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一个定论。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犹太人以色列人死的人很少，因为他有虔诚悔改。那因为巴勒斯坦很穷，是相对的，你看见吗？等到两边都是两，按道理来说这是公平的，你打仗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没有话说的嘛。那我死伤很少，那么你死伤很多，原因很轻，你的条件是不够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已经很小心，明白吗？现在用现在的战争，过去我们说战争是不长眼睛，子弹不长眼睛，现在子弹是长眼睛的。当以色列人要把一个飞弹射到以色列，射在那里，他知道说今天很多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设备是躲在平民的中间，如果你对付了这个军事设备，你就炸死了无辜的平民，你马上世界舆论就来了。所以以色列已经是很小心再小心，所以这个 war 是 surgical war， 这个 war 完全是手术式的战争，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一些东西拿掉，但是真的很难的。好像你今天用 radiation 用这个60来治疗的时候，你是对付好的细胞，但是问题你再好的医生，你不管怎么样就是有 spill over， 就一定会溅出来一些东西，所以你不小心一定会伤到旁边的那些细胞，一定会有的嘛。所以你不打仗就算了，一定是这样。如果过去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见那个是因为子弹不长眼睛，现在不是了。现在呢，你子弹，你这个飞弹飞过去，要让一片墙倒，它就要算好了。这个墙如果倒这边，很少人死亡；倒这边就死亡很多。所以现在它要设计好，那个飞弹飞过去，那么刚好打到的地方要叫墙往这边倒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的的确确。所有打仗的人都这样来打，因为怕什么呢？怕舆论会起来的。结果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很小心很小心，一面来看他们的死伤很少很少，你看有多少发的这个火箭射向以色列，对，以色列是平安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以色列没有铁穹飞弹，他一样大灾难，一样是苦难的。但是问题没有人说话，因为你死伤很少。但等到孩子们有死伤，什么各样平民有死伤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叫起来了。所以就整个舆论来讲，根本是不同情以色列的，明白吗？虽然，所以我记得不错，这个在 Time Magazine 好像是讲到这个战争的时候，他 It is a just war， 它是公正的战争， but it is a bloody one， 它是血腥的战争，没有错。就着正义来说，以色列有权发动这个战争，因为他的确挨打，他的确可以这样做。按理来讲，全世界应该站在以色列这边，但是久了久了会变调的。慢慢慢慢，你看见吗？很明显的，那么然后呢，很多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打了胜仗，你怎么会反而变得孤单呢？为什么今天你看见，自从加沙战争以后？你看见欧盟起来承认什么呢？承认将来要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巴勒斯坦国。那么请大家记得，今天巴勒斯坦国还没一撇，他们还没坐下来谈判，你看欧盟已经决定要承认他，好多好多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在联合国里面一个朋友。